弄懂我们的心这个专题呢，专题就比较属于在知识上面的一个彼此的建造哈。那上次我们提到，对，先对准神的心，为什么？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一切的工作都要从他的鉴察。那我提到一点，就是要心存诚实，上次我们提的。好，有时候我们有知识了，有这个神的话的知识了，可是我们的心没有对准神的他自己的心意都在他的话语里面哈，没有对准他的真理的话，那我们会发现呢，会有疑惑或者也会混淆。就像我上次有一次提到这个是马可福音哈，两个祷告啊，有两个里面提到有两种祷告，一个祷告是两个学生，两个门徒，他们就看到耶稣行那么多神迹，跟的人那么多，他们心存盼望说，罗马政府快要被扳倒，然后呢，我们的耶稣，我们所跟的耶稣，我没有跟错人哈，他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弥赛亚救世主，就是成为我们以色列的再一次复兴的一个君王。所以他们两个就去跟耶稣说，耶稣啊，那个时候让我们兄弟，我先跟你预定啊，一左一右，好，这是一个祷告，对不对？这是一个祈求，这跟主的一个表白。耶稣没有说是或不是，跟他提了两点。第一点是，这个事是让父神做主的。记得耶稣在世上为人的时间，他的记载最多的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他从0岁到33岁多哈，那这个当中呢，他的所有的行事为人，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凡事都要遵父的旨意，甚至他很怎么讲，很孤单，没有效果的时候，他说：“神啊，谢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尊主伟大，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好，他讲了两点，第一点说这个事情由父神做主。他是神的儿子，他事实上是君王，天国的君王已经在那了，由神做主啊。那么第二点是说，如果你有想要这样的话，可能你要先衡量一下，我喝的杯你能喝吗？意思是说，要在天国里面走进神的道路里面的人，耶稣走过的，我们都要走过。那么他走过的不是一下就在坟墓里面复活，而是先走过十字架的道路，先走过跟我们一样的人生的这些面对试探，面对别人的拥护也好，或者是面对的这些各方面，好，我们所有经历的他都经历了，所以他跟那个学生提了两点，然后下面有一个。瞎眼的，是不是瞎眼的哈？生来瞎眼的，他知道耶稣在附近，一直喊，一直喊。然后耶稣问他说：“门徒很烦，要把他赶走哈。通常我们对一个生来瞎眼的，事实上就是已经是不会想说他还需要什么呢？哈。但是呢，他一直喊，一直喊，他就求主救他，可怜他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他的祷告，他的呼求，主马上答应。那么他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同样在讲这个门徒跟耶稣说一左一右这样的一个那一段时间呢，别的福音书也提到。好，那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不知道。所以我说这一刻我们要弄懂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心对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神所要的诚实的心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后面走，就顺利了，一切就顺了，好，一切就通了。这是我刚才讲这个的意思，哈，不是神不听你的祷告。你说我求啦，我为什么我们家变成这样？我的先生，我的孩子，为什么我跟人的关系或者怎么样？哈，怎么会？我求啦，我也愿意，靠着他啊。那或许我们先调整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智，心里面有志愿。刚才讲的立志行事， 我们有个志愿在那里。好，有时候我们知道说要跟神求，可是我们的志愿是怎么样？我还有我自己的计划，我还有我自己的理想，所以就把那个我的计划跟我的理想拿到神那里来，然后有时候只是给神做参考也没关系，甚至要神认同、背书、签名，让你去成就你要的。那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不是耶稣没有去弃绝那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后来还成为使徒哦，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求得很，人家别的学生、别的门徒都很听得都很烦了，觉得你们干嘛在那边争左边争右边，他们后面的一嫉妒嘛，对不对哈？他们心里也要，可是呢，这两个先去要了，好，所以心里面彼此都都半斤八两了哈。但是耶稣没有弃绝他们，可是耶稣说，你们要懂你们的心，而且要懂神的心。神要的是心灵跟诚实。我们上次提的是这个。那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对准圣灵，一直要帮助我们，他用说不出来叹息，我的软弱他都知道。然后你要知道，从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的秘诀在哪里？我们有圣灵啊。然后我们如果让圣灵做主的话，所有的一切是圣灵帮我们提上去，然后神了解圣灵的意思，圣灵也感动我们的心，要去接受神的意思，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让他做主，不让他起作用的话，我们大概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只要神还给你一口气，还给你有一个时日，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对准神的心。好，那么上次呢？我们停在这个，到最后我们提到鉴察人心的哈，晓得圣灵的意思哈，我们才提到圣灵，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这个诚实的关系，因为神看我们要看我们的心，要鉴察我们的心。好，那么我们往下面看，就是叫做更新取胜。那我有两个经节啊，我们要主题经节，每次我都有一个主题经节哈。牛，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是
箴
今
言
天这个气怒，气
更
怒
新
成恩。
上的更
OK，OK，okay.
新取胜从那里下来的？因为
Okay.
上次
好，箴言16:32，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罗马书8: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是的，好。一个是我们的信心跟神的应许已经得胜了。好，前面告诉我们就是现在我要努力的，努力什么？要取胜。我已经有得胜的资格，得救是一个资格。可是后来成为神的儿女，被称为神的儿女，到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现在很多现在，让我们努力殷勤的向前。继续的，不要要存进去，好，要越来越深，不要好像在透支一样，原来有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那么在这里呢，因为上次我们提到，我请大家告诉我你们想哪个方面需要，我来分享的，你们提到两个，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情绪。生气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生气本身是一个症状，是一个外显的症状，思想是里面的，好，是深处的。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先谈了一下生气啊。那当我们谈前面一直谈说弄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对我们的心有一个词叫做制服。他说制服我们的心呢，比你能够征服一座城，打胜仗，占据了一座城，还要强，意思是说还要难，可能你用武力，用你的权力，用你的权柄去征服你的孩子，他怕你，这个时候他怕你，所以呢，他就被你，他就屈服下来，还可以的。哦，你反正你威力越大，威胁性，所以我们说，处完孩子后，把他的那个 啊，剥夺他的权利有没有？看什么对对他最厉害的，把他拿掉。啊，有的孩子呢，你把他拿掉这个，拿掉那个，他不，他觉得他那个他可以不要，但是到了一个他最厉害、最不能没有的时候，你给他拿掉，那是个威胁，那是一个制约，帮他制约，把他越缩越小，权力越缩越小，那也是一个处罚方法没有错，那就纠正的方法也没有错，但是人的心不是用这种方法，不是用被威吓的。有一句教育啊，心理里面的常常用的一个描述的句子，那西方的了哈，不是中国人的哈。我外面听了你的话，坐下来了，可是我心里面的我是站着的，听得懂哈？老师说坐下，好，那我就坐下。可是我告诉我心里说，我心里是站着的，什么意思？我心里就是不服，虽然你看不到，可是我不认输，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叫做制服自己的心。那前面提到发怒，后面提到制服自己的心，表示这个生气跟心还是有关系。那前面说不轻易发怒的话，胜过勇士。勇士的话是去取成的嘛，对不对？好，那不轻易发怒呢，就等于制服了我们自己的心。好，我现在谈两个例子，你们听一下这个过程，然后我们来想一想，到底生气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解剖一下生气。生气是一定是可以，不管是你的脸容、口气、动作，一定是可以，不管是闷气，它还是可以被看出来的。所以我说那是一个症状哈。我讲两个哈，第一个是有一个妻子，她的丈夫呢，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挥霍了很多钱，欠了很多卡债。有一天，这个丈夫开始在回归。他知道自己实在是不能再这样下去。那过去呢，跟妻子的婚姻状态也有一些起起伏伏的。好，但是现在这个丈夫呢，就很诚恳的跟他的妻子呢说：“我现在愿意完全的再回到神的面前，很好啊，很好。”那他就跟那个妻子说，承认说我现在欠了多少卡债。好，这个妻子也在学习怎么样靠着神。来面对这个丈夫，他也所有的圣经知识都要顺服，要有温柔的心，要安静的心。他说，他告诉他自己说，他听到那个数目的时候，他欠的债数目的时候，他心里告诉说，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不要冲动。好，那个时候他就是在克服了哈。接下来，这个丈夫说，我对于管钱不行，你帮我。看一看这整个，他就把那个欠债的那些卡单哈，都给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事嘛，他欠等于是妻子也欠，对不对？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那个妻子比较有观念，那个妻子就很感谢神说，哎呀，至少他愿意跟我讲，好，这一关他就过了哈，他没有生气，就拿过来就开始去算一算看一看，他就跟而且他认为说丈夫也信任他的处理方式。她就跟丈夫有一些给她这个策略，我们该怎么样？所以她到最后就是说，要还又要维生，好，那你至少在这个每一天至少你要多赚多少钱，这是她妻子拿出来的策略啊。那等于说你还要再兼一份工作。还是要怎么样？不知道。好，但是这个妻子就除非这样子，我们就多久以后就可以把它摆平，到个地步，我们就可以从头来归零，不是从上面归零，从下面负的把它归零啊。一下子，那个丈夫声音很大的说：“你知道吗？我欠这个钱，就是因为你，你常常惹我生气。”你常常看不起我，以至于我就有这种想要去买东西安慰我自己。我不跟你吵，可是我就用买东西来安慰我自己，来满足我自己，所以就一直买，一直买。然后第二句话，你以为我是机器吗？我能赚那么多钱吗？生气了，然后这个妻子这一边呢，很委屈，她当然就打电话给我，就在流泪，就在哭啊。好，这是一个故事。 啊，一个不是故事真正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生气是怎么回事。第二个是圣经里面的巴兰，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边境的那个敌方了哈，摩押哈，那个摩押平原那个摩押，他们看到以色列那么多人，而且呢无往不利，一直打，一直得胜，一直打，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准备要进入那个迦南地了，他就赶快，因为他们是信神的，所以他们相信，他们有那时候有叫做跟神通的、跟灵通的一些所谓的神人或叫做先知啊，那不管什么什么神明，他们都可以有办法去通的。这个现在很多拜偶像的国家都有哈，的地区都会有这种现象哈，包括鬼灵啊，包括神明啊，他们都可以通的哈。那么这个摩押呢，知道说自己胜不过以色列，那就找这个巴兰，他们叫他先知，或者说这个通灵的人好了，就这样讲，他跟神也通话哈，巴兰跟神也通话。那时候有这种角色，摩西的父亲。啊，那个叶特罗他就是这种角色。那个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祭司还是什么哈？那他是不是认识这个永生的神？我不知道，这里无可考。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归属摩西以色列所信的神。他本来不是希伯来人的哈。好，那现在呢，这个巴兰呢就被邀请用多少钱多少金银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他们认为只有神明出手才可以赢过以色列。巴兰就想说：“哎呀，看在这个钱的份上，哈，我觉得他的那个天生的才能，他就准备要去了。这个当中，他跟神有一些对话，跟我们所信的独一的人有一些对话。那神很怜悯他，告诉他不要去，因为他再即使去咒诅也没有用的。好，但是神的时候，我觉得他对巴兰是有一种很想挽回他的心神的方法，主耶稣的话都是很温柔的，他就一再的劝他而且他用软硬兼施的劝他。好，我就长话短说了哈。民数记里面，如果你去看的话，应该是20几章哈。那往后面的哈，民数记的后面。好，那后
二十
来
二
呢？
章，二十
好，
二
二
章。
十。对，好，那这个巴兰就到后来呢，一方面听了那边看了那边的银子，一方面听了神的话，好，看起来好像他已经听了神的，因为他是一个明白神明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又要去了，就牵了一头驴子，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驴子，那神自然知道他的心呢，他心里面就是要想要去咒诅嘛，但是你刚才说不可行的。你不能这样做的，好，给他机会。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驴子在路上，他看不到，驴子看得到有那个有使者，有神派的使者在那里挡路，不要让他去。然后他这边挡，驴子就往那边歪；那边挡，驴子往这边歪。那巴兰在那个驴子上面就很不稳定，甚至脚都被擦伤了哈，因为他等下撞那个墙，等一下歪过来。哇，巴兰很生气，甚至说他发怒了。他刚开始是打他，不听，因为动物嘛，你马呢，你缰绳，你要打他才知道方向，结果打还不听，他生气发怒。后面他跟巴兰说：“我如果有刀，就把你杀死。”生气发怒。当然那时候驴子说话，这是唯一仅有的圣经里面。还提到那个驴子说话，当然是如果神要开他的口，要让他借着他说话，驴子是可以说话的哈。所以我常常会讲说，如果神连驴子都用的话，我的话他应该也可以用，因为驴子不要代表什么，有时候很固执的哈，好驴啊，很固执。然后呢，他如果蹲下来，他就不动的，那他可以很有韧性。圣经里面提到一种驴，现在不讲那个了，不要讲太多了哈。好，那他们很有韧性，很特别的一种驴，很特别的一种特性哈。好，那这两个都是生气的故事，到底生气是怎么回事？ 通常生气的那个生气的人，生气者，他都会有一个我生气的理由，一定是有一个理由把我的气惹起来。这是我们生气的时候，通常会因着那个理由，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说理直气壮，我认为那是我的理直了。像刚才丈夫就怪他的妻子，如果不是你常跟我吵吵闹闹，不是你这样子让我很不快乐，我哪里会去买那些东西来安慰我自己？就有点像购物的那种病一样，一直买一直买，没有用也要买。然后后来讲了一句我没有讲，他说：“我让你都不用去工作，都不用赚钱，只有我在赚，我哪里能够赚那么多？”那当然，妻子这边后来跟我谈了之后。他有安静下来，那他还是当然委屈是委屈，受伤害是受伤害，但是呢，他还是认定主，他要让主来帮他做主。好，这边就这个事情就平息下来，然后那边呢就留下责怪、怒气，但是我告诉你，因为这边平息下来，后来这个丈夫也跟他道歉，他们不用从头再来。也不用亏空，没有再透支了。他们从本来有的，从那里开始再往上面存进去，存进去他们的关系，存进去他们彼此的这种一起的这种同甘共苦的这样的关系哈。耶稣神问约拿，最后第四章，约拿第四章，他问他一句话：你生气，你这样生气合理吗？约拿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好，我们通常生气都会找一个理由，值得我们生气的理由，配得我们生气的理由。然后，因为我合理，所以我气就可以没有不控制性的。或者是也无可控制性的，就可以让它发出去，这个叫做生气。那神问约拿说：“你生气合理吗？”事实上，神要他跟他讲的理是真理，有合乎我的真理吗？可是那个约拿那个时候想的是他里面的，就像那个丈夫生气的那个理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你这样，我就不会这样。你也不赚钱，我哪来赚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有他的理，所以我今天要大家明白一点：当你的生气是建立在，通常都是建立在你的这个理的上面。驴子不听话，驴子也其实本来驴子不会说话的嘛，那他其实把他杀死了，还是一样。所以，圣经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凡是神参与的，他动工的，都要成就他的美意。很清楚的，生气本身，还有耶稣讲的忧虑，也不能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都无济于事的。但是我今天要你看到一个点，首先。我们生气的理由，我们通常认为我有理可以生气。但是记得神要问的是，你这样生气合乎我这一位神，你所敬拜、所服侍的神的真理吗？不是在合不合乎你的道理，合不合乎我生气的理由。但是我今天就不跟你谈这个理由，合理化，我们把它理由合理化了。你说我才不像那个丈夫，我的理由是很光明正大的，不一定啊。因为当我们有自己的合理化的时候，我们会有合理化。那等一下我们先看哈，我要给你让你看到这个生气本身所带来的一种扭曲也好，还有就是生气所带来的后遗症也好，通常你的理由就已经站不住了。如果你把它拿到神的面前去告，我有这个罪状在这里，那些都已经站不住了。为什么？ 因为你的理不是在真理里面。那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情况下面，像那个妻子，她马上求助，我不行了。她说我很受伤害，我很委屈，而且呢，我很混淆。她就跟她丈夫明明这样讲，她说我要你知道我没有生气，神帮助我，我没有生气。她丈夫在生气，她说我没有生气。可是我现在很混淆，很混淆。你要我去帮你想办法，我能想就只有这样子。然后呢，我讲了之后，如果你不认同也就罢，我们可以再商量，一起想办法。可是你却马上回到，都是我的错。所以我想，我就无能为力了。他这样讲，所以等于说他没有啊维持他的心平气和啊。所以这边是在真理里面，他无助。他就跟他说：“我无助，我没能力。”哈，好，那为什么我说生气合不合理？那个理应该在真理里面。那真理怎么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哈。我们的那个不越界的那个以弗所说第4章26、27，帮我念一下好吗？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4章26到27。
嗯哼。这里有一个规范，神没有说你不能生气。那个该隐生气的时候，他也没有骂他说你为什么生气？啊，请你不要问你的孩子说你有什么好气的？为什么生气？气就是气了啦。啊，不要，你再问为什么，他就有理了。如果我们老是问孩子为什么的时候，孩子一定有一些歪理要给你。然后你们两个理，你的扭曲了，他的歪了，你们两个是对不起来的，没有办法合到一道。啊。所以在气里面，不要再讲理了啊！这第一个，我今天我要提醒我们的哈，也不要跟自己说我有道理可以生气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界限，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因为这个生气是情绪里面的一种表征。我不高兴了，我小时候跟我的孩子我尽量不要让我到生气的那个范围，我尽量让我自己就停在那个不高兴。我不能接受这个，妈妈已经很不高兴了。好，那当然你说我还是可以生气，只要不要到日落就好了，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能够不越界，生气本身，神是没有说我们都不会生气，因为耶稣也表现过他的易怒。那你看到摩西有2次的很大的生气，一次是被神所赞许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跟神的心是合在一起的，他为神而生气。你们敬拜这个活的神，然后你们还去拜偶像，哦，摩西受不了，因为他跟神是面对面的，他知道神是活的神。可是来到神叫他说："你吩咐磐石，他却用打的，一面打还一面骂以色列人的时候，这次神就不能容他了。好。"这个就生气的例子太多了哈，所以我们都会生气。那现在呢，所谓的不悦，最终你要有一个刹车的一个意志上面刹车的一个功能在那里，一个警惕在那里，一个警觉在那里。或许你的环境里面有很多事情乱七八糟，或者是让你需要去把他们怎么讲？就是把他们威吓下来，或怎么样？威吓就是已经有威了哈，有气在那里哈。不管你觉得你需要去处理这个局面也好，但是呢，首先一样回到我们的心，先为我们的怒气立一个规范，立一个界限。第一个，它的时间不能长。他甚至跟你讲，不要到日落。日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天的结束，我们可以多几个小时，6点到12点啊。如果你是晚睡的人，你还可以到12点，没关系啊。那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这还是有界限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真理，然后。这个界限之前叫我们不要犯罪，等于说后面那2点 就会落入罪的地步。前面你生气不要犯罪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怀的怒带着气去睡觉，那你就会给魔鬼留地步。等到魔鬼一出他的点子的时候，我们就很危险了。我可以说是确定会有危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面，我们顾不了神怎么想，我们顾不了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我们的对象会怎么样，我们就只有一个，我有理由生气。那么这两个，一个是你怀了怒，放太久了，它一定会臭掉，对不对？就变成苦毒了。等一下我们会讲哈，下面我们会讲哈。然后呢，就会有给魔鬼有地步，要来勾引我们，要来试探我们。好，那么下面这一点我告诉大家的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这里在讲的是那个怒，你有怀怒的时候，啊，不是前面那个。礼拜天我们的教会的信息哈，那个庄长老哈，刘磊的丈夫庄长老，他就讲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你把速度慢下来，把那个怒的强度速度慢下来，然后有一个节制说，好了，到这里为止了。你如何能够到他们的六点，我们的十二点为止？如果你没有让他消下去的话，或许你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过了十二点反而爆出来了，看到对方躺在那里睡觉，把他挖起来，是不是会这样？所以你需要让他有一个范围之后呢，你是慢慢再让他消下去的，这是我们需要管理的，所以才说慢慢的，有它的速度性的，有它的长短性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先认识到一件事情。怒气，我讲怒气好了哈，生气的话就有点太定义不清楚了哈。怒气，怀的怒气会让我们有产生一些并发症。什么叫并发症？有这个很可能就会有跟他一起的，就像我们说糖尿病有并发症，神经病变啊，或者那些哈，那个怀疑不信任，我们会对对方怀疑不信任。我们会有抱怨，抱怨谁？一定是抱怨别人，不会抱怨自己吧？抱怨别人，那我们里面就会有沮丧，没有盼望了。好，那我们里面会有恼怒，生气到怀怒到恼怒，它是有级别性的。到恼怒的时候是可以杀人的。当耶稣说，古人说你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杀人。恨人怎么来的？那就是该隐的行为示范了，对不对？他恨了，他恼怒了，就杀掉他的弟弟。苦毒，苦毒，你说苦毒在我里面呢，反正我苦我毒我、哦、但是呢，我们等一下有一句话哈，那个毒根是会蔓延出来，会影响到四周围的。好，这个是并发症。然后我们把眼光放到怒气本身会有什么后遗症。后遗症哈、啊、是很难缠的。有一些后遗症是没有办法再逆转的。比如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并发血压高，对不对？你还可以吃血压把它就是把它控制下来哈、啊。那所谓的后遗症呢，就是你会进入一个极不健康的状态。首先有几点哈，实在关系我就不细讲，但是你们可以发表哈，等一下你们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丧失洞察力，你那个了解事情，了解怎么处理的洞察力，了解对方的同理心，就会越来越弱。当对方在跟你讲分辨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那个妻子跟那个丈夫就吵起来，很委屈就吵起来的话，我相信那个丈夫不会去跟他道歉， 他会越来越觉得我的生气是有道理的，我这些原因是因为你引起的，你有责任抱怨他。但是因为这一边让自己浮在神的这个真理的下面，那边呢就开始回归，就来跟他道歉。所以我说归零啊，好，那个洞察力，会当你失去了信任，当你里面有抱怨、责怪跟抱怨，有沮丧、有恨、有苦读的时候，就已经会让我们产生第一个，我们的洞察力会扭曲。不是确实的。以前我们谈到没有信主的人是虚妄，我们有一个虚妄的心，那个都要从新的心开始了哈。虚妄的心是没有办法用什么来改善的，吃维他命或什么没有办法。虚妄心就是没有用的心了，一个完全是不被认可的心。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心会扭曲，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些后遗症，我们会扭曲哈。等于说呢，我们看事情的方法、判断事情的思考呢，它会有不正确的这种时候。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别人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别人说：“哎，他那句话是对你诚实耶。”你说哪里？他那句话是得罪我的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那里，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他的讲那个话的动机哈，就会被曲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那个刚好那个姊妹在这里哈，她第一次来教会啊，那个就是她姓什么？对不起，我还没有记起来，就是那个丈夫在 FAU 副教授
哦，原谱。
啊，原姊妹哈，好，那天呢。他第一次来，我知道，因为我先生把他们带到门口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推孩子的车。其实我很喜欢看到妈妈抱着孩子、背着孩子到教会里面去敬拜，那我就很高兴，然后我眼光就随着看他坐哪里哈，那他就走到呢比较远的那边去坐，那他那个推孩子的车就放在这个门口，没有拿到这个我们敬拜的那个环境里面。那我就想说，万一他需要的时候，我就赶快拿过去。我说，万一你需要，你可以用。但我后来回来，我想一想，他会不会把我了解成好像我不要他把孩子带到，如果吵的话就要带出去。我心因为我比较敏感的哈，因为身为师母哈比较敏感，我就想说，坏了，我本来是很喜欢，我很喜欢在一个敬拜里面哈，有一些很幼嫩的孩子的声音在那里，虽然他还不能说什么或做什么，那些一点点的叫声，一点点哭声，都让我们感觉到里面有一股生气在里面哈。我是很喜欢这样的，我从我心里面想啊，那过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我很喜欢孩子，哈，还怎么那么小的孩子，很欣赏他们。结果我心里面就想说，哎呦，糟糕，好，那如果这个姊妹，她刚好里面有一个心。很敏感的心，他我知道他没有，因为后来他孩子还是他们抱着，好，那我就知道说，哎呀，他应该是没有。可是我还是要过去跟他解释一下，我说我跟你讲说，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把你车子放在这里，然后那边我们万一你需要喂奶啊或做什么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他多大哈，那你可以到我们的育婴室去，那里有个地方可以让你可以不会说好像让你很为难，我的用意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不知道对方听起来。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扭曲的想法？所以我就过去跟他解释了。后来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解释了，是不是？哦，我跟你解释的，是不是？
对，
那你没有那种心，对不对？没有那种解释方，没有那种诠释，对不对？你听我讲的时候，是不是？
我觉得你解释的也很棒啊，而且其实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我也理解你的意思，因为其实你在第一次说的时候，你就已经解释了，就是说不是说不能留在这儿，是
OK，是的，是的，哦，在那里哈，在那里，是的呀。但是呢，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你有这样，你没有。后来我知道你没有，因为你们就轮流的抱着，然后在那边到跟我们一起敬拜完哈。是我只是介绍给他说，那里有个那个婴儿是。可是如果有谢谢你，如果有扭曲的心思的人，他有可能就会很紧张。哎呀，糟糕，我孩子在大声叫了，我赶快抱出去，因为师母说万一我要用，我赶快把他带出去，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有苦毒，你心里面已经有伤害，你有很多的那种敏感度，已经沮丧了，我们有可能会扭曲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好，第一个，我很简单的哈，我就不再仔细讲了哈。第二个，你会丧失你的远景意向。通常我们面对关系的时候，因为会生气，就一定跟我们有关系的嘛哈，深浅都有哈。那我们会这种关系的这种远景、关系的意向、关系的标杆，我们跟夫妻有夫妻的关系的标杆，我们要亲密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体，彼此很坦然。我们跟儿女的关系的那种意向，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远景，就是把养成。当然，第一个养成可以敬畏神的虔诚的后代，那父母亲通常都希望养成我把所有我的优点都给他，即使我的缺点，我也希望他没有这个缺点，而且把最好的给他，有这个远景在那里啊，那么会失去我们的意向。我们有一个远景在，我们养孩子养成什么样的目标，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跟我们的思想心态有关系。那通常我们所谓的失去意向跟理想的话，就是没有盼望了，没有目标了，以至于没有动力。当孩子不想念书的时候，通常都我们都说他不聪明，他不会念，不是的，他没有动力了。特别是这个时代，我接触很多中国的厌学的，现在有的教育有一种厌学的事工，你知道吗？很多年轻人。高中以下，大学的会辍学，然后高中以下都有些父母亲，他在求救，我的孩子不念书了怎么办？我有那么多钱，那么多机会可以让他不念书的怎么办？就好像你厌食症，你不想吃了，那个没有动力了。好，那么接下来你会丧失你的自由。当我们说我有个界限，我到这里，我不要越过。就表示说，我有一个自由意志在那里可以运作。我要踩刹车，我不踩刹车，要加油。我有一个自由意志，有一个技巧在那里，有一个能力在那里，有一个工具在那里。可是，当我们生气成为我们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管理的话，它就会丧失我们的自由，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自主权。可以这样讲，好吧？就像亚当夏娃一开始把他们的自主权就交给了魔鬼。那但现在我们是在讲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哈，我们是在讲信主的人。那我们会越来越不自由，到后来就怎么样？你以为你又回到罗马书第七章？哎呀，我立战行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律了耶。我们是在说，我们要不要顺服圣灵的提醒？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所有的一切就交给圣灵来处理了。我无助的，我求助；我不能的，我就摊给圣灵。我需要智慧的时候，让圣灵来指点我。我们已经有一个就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不能，我们是不分开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了。那我们会丧失我们的精力。当你没有意向，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你也没有精力了。你会越来，可以说是忍受性了。你会越来觉得自己越来耐性，精力跟耐性哈，四跟五哈，越来越受不了。然后呢，你就丧失你的精力，什么意思？你自己就顾不了了，你也不会再要去服侍人，要去服侍神啊。里面积压很多这种怒气的时候，那我们就对于这个，对于人的需要，对于神的那个爱会冷淡。 有没有以弗所书为什么会说把我们的起初的爱再一次捡回来眺望起来，那后面那个教会说不冷不热，不要以为主就是只有责备他，事实上他心里面就像那个圣灵的忧伤一样，希望他们回头，圣灵所说的话要听，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他说怎么样，他甚至他跟那个老底家教会说，那不冷不热，说我在敲门让我进去，你看我说不作用了，没有作用了，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耶稣是我的主了，但是没有真的好、哦、当然耶稣不会被一个门隔掉的啦，好、哦、他复活说他连门都走进去了，那、哦、是一个有形象性的一个让我们的了解。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让他做主，不让他参与，他说我在门外叩门，我还是很想，我还是可以帮你扳回来，我还是可以让你开始有热度啊，丧失精力，丧失耐性，常常会说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受不了啦。那真理怎么讲？真理说我可以帮你开一扇窗，后面接着不要忘记接下去，让你忍受得住，在世上的人生里面，忍受的事是一定会有的。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就讲我们的抚养我们的小 baby， 从怀孕哈，妈妈怀孕到养他们，有时候晚上刚刚换好尿布，诶，一下又听到一个放屁的声音，大便又出来了，有没有？特别是越小的时候，好，那我们就要忍受得住。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的精力不行了，可是我还是忍受得住。当我们在告诉自己说我受不了的时候，提醒我们自己，只要有神，我就忍受得住。好，然后啊，后面失去斗志，斗志我们都知道，没有动力就不会有斗志了嘛，就不会好像就是我不服输，我就是一定要克服，我一定要胜过。好，就是会让我们面对难处就越来越让我们畏缩，我们就会局促不安。好，那我们就对于神的信心事实上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当我说我信我的神，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信他的时候，那个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但是后来呢，当你对自己没有自信了，你无形中你也对神已经那个信心也是在瓦解当中。我们会丧失我们的敏锐度。常常这一次让你生气的原因跟不要讲原因了，上情境跟上次的其实有很多人都说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观察到它有什么不一样，那敏锐度就没有了，判断力没有了，啊，然后啊，到最后哈，第八点，我提到的是丧失了我们被救赎的尊荣。圣经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然后我们是有圣灵同在的圣殿，这些无非都是在恢复我们神造我们按他的形象造我们的那个尊荣。如果你的神是至圣至尊的神，那么我们就是那个被称为圣洁的民。圣洁的民是什么样？君尊，有没有？还有圣洁，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表态。当我们披戴了耶稣，我们穿上耶稣的时候，那个圣洁的尊荣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温柔也好，忍耐也好，那个圣灵结的果子，那些德性，那些特性，就会在任何的难处的上面开始产生作用。不是我行，你们在讲的情况我都理解，我都有经历过，但是我也经历过什么叫靠着我的主，我靠着救我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了，而且可以得胜有余。好，今天我要你着重的看到生气是怎么回事。通常我们会站在一个礼的台上开始宣告，我生气到死都合理，所以就开始 行使我们的权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生气所带给我们的并发症跟后遗症，对我们的亏损太大了。那如果我们一辈子都跟人家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快就上来，一下就下去，好，我就是，我们家也都是这样，要生气就生气，好，对谁生气，也对谁生气，过了就好了。请你，我们不要以为过了就好了，我们本身的灵性的健康，心灵的平安，绝对会受亏损。先不要管那个是什么，谁让我生气的，先不要管让我生气多大的理由，但是第一个眼光回去窥探我们的心的时候，请我们先看到我这个心是不是受亏损了。好，今天是我的一个角度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先到这里。